好，现在是读经的时间。如果您有带自己的圣经，我们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在罗马书十五章四到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好，今天张传道要根据这一段经文来为我们证道。证道的主题是赐忍耐安慰的神。
弟兄姊妹平安。看到今天的主题，我们特别能够不能忘记的是那个忍字啊。有些人喜欢拆字啊，中国是象形文字啊，我个人是不接受拆字的啊，我们基督徒不信这个。但是呢，这个象形文字这个忍呢，有人说是心上放了一把刀，是吧？而且抵了一滴血。所以说呢，形容忍呢、真的不容易啊，忍这个字。那中国传统文化呢，也告诉我们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所以说，从这里我们看到忍呢，既是不容易，而且有时候是必须忍。所以呢，心上放了一把刀啊，要坚忍。那从小父母教导我们说啊，要学习忍耐啊，在工作中啊。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习忍耐。别人即使了对你很 rude 啊，还没有礼貌，所以有时候哎呀，忍一忍算了啊。那结婚以后，在家里有时候也要互相忍耐啊。对方可能对你有些粗鲁啊，不心疼啊，或者说有些无理呀、就是哎，忍一忍算了。所以我们每天啊，家家外外的，我们都要学习忍耐。学了这么多年，我们发现我们还是忍不了。很多时候还是要爆发，是吗？那我们常常嘛发怒，哎，今天不忍了，算了哈，改天再忍耐，今天先彻底爆发出来再说。尤其是在夫妻吵架的时候啊，我们常说的就是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有一天我们会说这句话。而且我们常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啊，不要这个觉得我可以无限的忍下去。信主以后，我们发现圣经教导还是教导我们要忍耐。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爱是恒久忍耐，哇，这更不得了。那保罗在加拉太书也用忍耐作为圣灵的果子圣灵我们说有九样果子嘛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吧？其中一条就是忍耐。也就是说，一个被圣灵重生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属灵生命中应当结出圣灵的果子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要忍耐。那么保罗所说的忍耐在这里罗马书保罗所写到底是什么含义？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患难和忍耐联系到了一起。也就是说，你不经历一些患难，你不需要忍耐，是吧？天天大家都供着你呵护着你，都赞美着你，你忍耐什么呀我忍耐你赞美我不合常理，是吧？就是说，因为你遇到不顺的时候、患难的时候，你觉得不好忍的时候，你才需要去锻炼这个属性，是不是那在罗马书五章三节 啊，这个地方说，不单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患难生忍耐。而且十二章十二节也说，在指望中要怎么样？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那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啊，我们刚才读的是罗马书十五章四到六节啊，保罗还是用了忍耐和安慰这两个词放在了一起。由此可见呢，啊，这个忍耐、安慰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基督徒在神所许可他经历的一些患难中，的的确确在患难中我们需要有一种忍耐的力量。或许我们会问的，耶和华神不是蛮有慈爱怜悯的神吗？他怎么可能会容许一些患难加到你头上去呢？啊，他为什么不保守你跳跃患难，直接就跳过去算了吗？那他也是充满怜悯慈爱的神，他以怜悯慈爱对待他的儿女，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常常遇到就说好像神不听祷告，好像神离我很远，好像呢神啊掩面不看你，似乎是这样。尤其你喜欢祷告的人，你会发现，哎呀，我祷告一阵子好像没用，是不是有这种体会呢？啊，圣经没有明确的来回答，从来没有回答说人为什么要遭遇患难，是吧？整本圣经你通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从来没有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经历患难，但是呢，圣经却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必有苦难。圣经这样说过啊，人生一定有苦难。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通读圣经，贯穿整本圣经，你从来发现不了，看不到一个字说信我之后你可以跳跃苦难，信我之后你可以不要再经历苦难，没有疾病了，没有苦难了，没有难处了，生活一帆风顺，一下子呢就能够飞到天堂。甚至呢，啊，以前有人坐花轿，是吧？你可以坐着花轿，别人抬着你就可以进天堂。不要觉得这个道理很浅显，现在很多的我不叫它异端啊，一些叫极端，恩典福音呢，啊，在我们这边不多，在国内很多的啊，所谓恩典福音其实是假福音，它的宣传就是非常明确，他说你信主之后就不要生病了，没有病了，因为什么呢？病是从罪来的，所以你一生病，那就是说明你没真信，啊，就说你信主之后没有病，信主之后可以发财，信主之后可以事业成功，像那个传销一样啊。所以说你一直这样用这种方式来灌输你，所以呢，很多人真的就追随着他，因为这种东西太现实了，是吧？信主之后就可以好处满满的，啊，圣经没有这样教导啊。圣经说一定会有苦难，但是呢，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面对苦难，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呢，我们的经历是不同的，我们的心态是不同的，我们安慰的来源是不同的。那我们也知道教会呢，它不是一群闲来无事啊，我们吃饱了撑着没事，然后礼拜天啊去见见人啊，去参加一些 community activities 啊，我们就觉得啊，这礼拜天呢 啊可以说心里也比较舒服，不是这样子。教会是一群蒙神救赎的罪人啊，我们因着感恩，我们来朝见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来述说他的救恩，我们参加集体崇拜，在一起呢同心合意的来赞美主啊，是我们这个本分，是基督徒的一个职责来的。所以说啊，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呢也是一群实实在在的人，我们不是因为没有事情做才来的教会，我们在这里我们也会经历生活中的苦难，也会经历身体上的疾病，但是呢，因着感恩的心，我们来到天父面前，我们对他说，谢谢你救赎了我，谢谢你能够在患难中安慰了我，谢谢你能够帮助我能够经历这一切，因为你和我同在啊，你和我同在。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主点啊， 从神而来的忍耐和安慰。啊，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一个身处在患难逼迫中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或许你会想，哎呀，他需要干脆这个患难赶快结束吧，画上句号，经历十天就够了，不要叫我经历太久。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们呢就短一点，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是吗？实际上啊，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患难过去，早天过去，我们最需要的是你能够有这种承受患难的力量。Doesn't matter is how long， 你不要管它一辈子还是一天还是24小时，你有这种力量，你就不用担心它多久，多久你都能承受得了。如果你没有这种力量的话，一个小时你都承受不了。就好像有时候洗牙，洗牙这个，其实我个人最怕洗牙的，洗牙是有时候就会痛，可能有些人不敏感，我个人是很敏感的，一点痛就觉得很难受。但是你觉得，哎呀，也就十几分钟，也就是哎呀，快过去了，快过去了，我就期待快结束啊。如果你有这种承受力的话，你就不怕，你就很 enjoy 那个过程，但是有些人他就承受不了，因此呢，我们不是说期待着让患难早一天过去，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求神给我力量，让我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在患难中能够经历神的安慰和同在。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你经历患难的时候，可能呢任何的话对你来说都不管用。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啊？从人而来的安慰啊，可能呢不起作用。你比如说你面临着亲人的失去，那有人来探访你，安慰你说，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你想 你说什么可能对他来说都不管用，是不是所以说当那种时候，我们会发现从人而来的安慰的是何等的无力呀，说什么都不合适，很多时候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是能够在我们极度痛苦的时候，极大的患难当中，他能够给我们带来那超越患难的力量和安慰，这就是神的超然所在这是其中的一点超人所在，他能给你带来你意想不到的那种超越患难，那种能够胜过患难的力量。这种力量和信心呢，完全是从神来的，这就是信仰它的独特之处。为什么真正有信仰的人，我们说现在自杀的人很多我们昨天晚上青年团契，我们在看完那个上一周的电影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了一个 topic 讨论还没有结束。基督徒如何看待自杀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说这么点小孩子让他考虑自杀干什么？你知道吗？最近就是两个留学生就是自杀了，都是前途正在要放光明的时候，一个是12年级的，一个12年级马上毕业了还有一个男孩子，我不知道他几年级那个12年级的是我学校的。这么好的条件，家里出了钱出了条件供应你，最后学到12年级就结束生命。所以说不要觉得自杀离我们很遥远。为什么会自杀呢据说第一个呢是因为失恋了，就觉得整个的世界灰暗了所以说这些问题呢可能呢就在我们身边。可能有一天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面对患难的时候，面对一些你觉得很大的一些挑战的时候，你可能胜不过去，因为什么？你绝望了据说剑门桥是一个自杀桥，是吧？外号叫自杀桥。那么前几天又一个女士呢自杀在那个地方，也是因为对前途呢大部分都是说对前途觉得黯淡绝望。这就是说没有从神而来的那种安慰和力量，你胜不过去了，你觉得你被打倒了。我母亲在晚期在她晚年的时候，这个她说我家族中没有生癌的 为什么我会生，它是肠癌哈。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病呢？医生说什么？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只是说你身体抵抗力够强的时候，你压住它，没有给它土壤，所以呢，那癌细胞就老老实实的藏在那里。但是有一天呢，你成为亚健康，你慢慢的身体呢弱下来，你慢慢的呢，你被它 overcome 了，你被它来战胜了，所以呢，你就 collapse 了。这就是医生的其中一种解释，我不知道是对错啊。但是呢，我觉得呢，我们在一生的当中呢，其实大大小小都是在一种那种，不管是疾病也好，是一种邪恶的力量也好，是战斗的一个过程。我们在压住它，它就不能够来控制我们。那在患难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从人来的力量是何等的微小和有限。安慰也是好像没有什么用，所以呢，我们呢就觉得，哎呀，我不行了，我就被他 overcome。这就是从人来的力量的一个什么，一个致命点，一个他的无能为力的地方。那我们来思考第二个主点，我们的神是那位赐忍耐的神。我们先来看忍耐。把忍耐和安慰呢，我们分开讲。神的忍耐，从属性上来看呢，耶和华神他是忍耐的神啊。耶和华神有很多属性：忍耐、慈爱、公义、圣洁、怜悯等等很多很多的属性。那其中呢，忍耐这个 patience 呢，是神的属性之一。从旧约的圣经来看，耶和华神他是一次一次的忍耐着他所爱的子民以色列向他悖逆、反叛、顶撞。如果神不是忍耐的话，像那一群一天到晚向着神顶撞，这个指着天就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们出埃及啊？你为什么让我们离开那个火锅旁边呢？我们在埃及吃着韭菜盐碎炖着肉喷喷香，在这个旷野除了这枯燥的骂呢，我们还能吃到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离开这就是以色列人对神带领他们出离为奴之家的一个反应那神呢，一次次的忍耐在罗马书3:25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来宽容人先世所犯的罪。另外一个地方9:22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那么我们说忍耐它有两个方面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你能够接受你所不能够忍耐的事情，这叫忍耐你能够接受你所不能够改变的事情，你忍住，我忍然后从积极的方面呢，就是以顺服的信心和操练来坚持下去这所以信心呢有两个层面。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虽然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性格能力成长背景在忍耐的程度上是不同的，有的人能够忍耐的多一点，有的人呢忍耐的小一点一些事情就爆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方面背景能力性格都会影响到我们忍耐的程度。那在患难中我们最多就是能够接受自己所不能改变的事情，仅此而已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字我们心上放一把刀，抵了一滴血，忍住我们只能够忍，但是我们却无法呢以顺服感恩的心来面对它，我们无法接受它，我们会说哎呀，我忍了一天了还不行吗？两天了还不行吗？我已经忍了10年了还不行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夫妻吵架，我已经忍够了我已经忍了这么多年了。那我们看圣经给我们的一个从神而来的忍耐呢，却是让我们能够睁开眼睛， 不再以什么那种啊坚持的心态，我们以坦然的心态来面对我们人所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啊，这是神给我们这个忍耐。我们看几个例子啊，都是从圣经中看的。第一个约伯，约伯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我们读过约伯记，看到敬畏神，按时候敬拜，按时候献祭。然后他孩子聚完餐之后，他怕孩子在宴席上说一些话，说废话，所以呢，赶快的献祭赎罪，就是说，是一个很虔诚的义人，也是一个大财主啊，很富有的一个人。那有一天呢，啊，他在他看来，无缘无故的就遭受的很多的一些灾难。然后牛羊没了，叫人抢了，庄稼让人抢了，孩子让房子倒了压死了，一切都没了，突然之间失去所有，连妻子啊也讽刺他说，你这个可怜兮兮的人，你还活着干什么，快死掉算了。然后因为他长了一身疮，不能上床，只能够坐在炉灰里，就因为沾嘛，一沾就疼，所以满身是疮，所以他说，你可怜兮兮的，你活着干嘛呀，快死掉算了。所以说当他在这么孤独的时候啊，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从远方来看他，看他本来是想安慰他，后来说了些话更刺激他啊，所以这个约伯呢啊，他在患难中啊真的是孤苦无依啊，就看到特别是他遭受患难，在人看来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他当时不知道天上所发生的那一幕啊，是上帝和魔鬼之间的一个较量啊！魔鬼在控告约伯说：“哎，神呐，你赐福给约伯，约伯敬畏你不是没有原因的哦。为什么？因为你看那么祝福他，给他牛羊，给他那么漂亮的孩子，给他家产丰富，他能不敬畏你吗？”啊，神说：“你可以拿掉所有，你看他到底还敬不敬畏我？”就是上帝和魔鬼之间有一个较量。但是他不知道啊，所以他很冤枉，他说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切呢，我要和神辩论啊，他说他要和神去辩论。但是约伯啊，经历了苦难之后，他去在42章啊，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啊。他经历患难之后，他与神呢关系怎么样 close 了啊，以前是风闻，风闻是什么？听说，我听说，听他说有一个上帝，听他说啊。现在是什么？我看见了你，为什么？因为经历了苦难啊，这是约伯的一个经历。所以从患难中他学到了忍耐，从忍耐中他认识了神，是约伯。那么第二个例子呢？约瑟，约瑟我们知道也是一个敬畏神的年轻人，是吧？从小呢受他哥哥的嫉妒。然后被卖到这个埃及，在埃及呢做人家的奴隶，因为他忠心啊，因为他的聪明伶俐，所以呢主人又派他管理家事，但是呢主母呢啊却来挑衅他，引诱他，他脱离了主母的引诱，却遭受到诬陷，被下到了监牢啊。你说倒霉加上倒霉，在人看来真的是倒霉透了，是吧？前途全完了啊，下到监狱里做了囚犯，在异国他乡做了囚犯，你想想那个感觉啊！但是呢他经历这一切之后，他却对他哥哥说什么，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幸亏他去了埃及啊，后来啊做了宰相，所以才用他的那个就是神所带领的路来祝福了，保存了以色列全家的种啊，让以色列全家没有被饥荒所灭绝，而且呢也由此进入埃及啊，这一切都是应验神的一个应许，430年之后神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在一步一步的实现神所带领他们整个的以色列的应许之路啊，在历我们说救恩是神实现在历史当中的啊。顺便的我插一句啊，很多人说啊，今年不要读旧约了，今年就读新约就好了，恩典时代嘛啊。那如果你不明白旧约，你就不可能真正的明白新约， 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把旧约抛掉的话，你新约根本就看不懂了，因为新约都是在什么，一一的去反照旧约的预表镜子啊，所以说旧约新约是一个约来的啊。那神的救恩也是从旧约当中一步一步一步步透过漫长的历史来实现的。所以呢，约瑟他在历史当中成为神带领以色列人下埃及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啊，他成为一个神的工具，神的一个非常好的器皿。他本人呢也做出美好的见证，没有以记恨的心以恶报恶，乃是什么，乃是以善待他的那些恶哥哥们。好，第三个例子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在忍耐当中啊，他真正的学习了这个顺服的功课啊。你知道他忍耐的时间吗？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才75岁，而且那一天神就对他说，我要让你的后代多如天上的星星，海边的尘沙。哇，我要有后代，而且那么多的后代。可是呢如果是他对今天还没有结婚的人说啊，你是满心欢喜快乐。但是他呢是不生孩子的一个人啊，他没有孩子。那神说，我要让你的后代多如天上的星星，海边尘沙。这话是有点说大了，是不是？而且呢，神没有让他第二年就怀孕生孩子，等到他太太的月经已经断了，已经不能够生孩子了，25年之后，神的应许才实现在他身上，啊，才生下了以撒，应许之子。他当时呢，你说他的心情，25年呢，要盼着天上的星星，海边的尘沙，所以他也呢，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也想帮上帝的忙，是吧？他自己说，两个人夫妻两个商量一下，我们呢来帮一下上帝吧，我们用这个夏家妾来帮着生个孩子，归我的名下，然后呢就算是神的孩子。神说不行，只有从以撒拉生的才算是你的孩子，才算你的后代。所以说他用了25年的时间，他学习了等候忍耐的功课。在希伯来书6:15说，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以撒，得到所应许的。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蒙神救赎的儿女，那我们等候什么？我们从刚才这圣经的三个例子，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我们呢，第一是我们在患难中要学习忍耐，要学习更加认识主，要学习从前方为有主，现在亲眼看见主，要学习明白神的旨意，像约瑟那样， 要学习像亚伯拉罕那样，能够用信心的眼睛看见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功课要学，等候耶稣的再来。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定要看重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今天呢，很多的教会啊，很多的信徒，我们不太怎么盼望耶稣再来。我们可能盼望神祝福我，然后呢，让我最起码比较属灵的等候就是，让我全家都好好的依靠主，这比较属灵的。但是我们很少去关注耶稣再来呀。那耶稣说，我必快来在那个使徒行传1章，天使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弟兄姊妹，我们有这宝贵的应许，耶稣他怎样的升天，他还会怎样的回来。我们有没有天天切切的盼望耶稣的再来呢？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美好的盼望，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能够和耶稣永远同在，这是我们最盼望的，是吧？地上再好的福分，再通达的道路都要过去，再健康的身体也都要过去，但是耶稣再来却成为永远不会过去的一件事情，这是最美好的。 那我们来思考第三个主点，是安慰的神。啊，在患难中，神不仅仅给我们忍耐的力量啊，去面对患难。那位慈爱怜悯的神呢，他也会安慰我们，啊，安慰我们。啊，刚才我们讲过啊，人的安慰是非常乏力的，在真正遇到挑战的时候，人的什么话都没有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有时候越安慰越麻烦。像约伯的三个朋友，本来他是从远道而来啊，把尘土扬到头上和约伯一同悲哀的由此可见他们关系是非一般的啊，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呢，你知道到了16章这个地方，约伯说，这样的话我听了很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越说越烦人，还不如闭嘴，就这意思啊。所以你真正在患难中的时候，有时候越说越多。但是唯独从神而来的安慰，才能真正的给那些经历患难挑战的人带来真正的安慰。这个安慰的途径啊，我告诉大家，往往是从圣经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中这本圣经，你觉得这本圣经这书哎，好像是个死的。真正的安慰其实呢，它不是从人的话来的，是从神的话来的，是从圣经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知道这本圣经的作者，那说话的人，他是那位说话算数的。哦，这一点很重要啊！我给你开个空头支票，我给你10000块钱，有时候呢实现不了，兑现不了，但是呢，你知道这个说话的人，他是说话不废话的，他说话算数的，那他的话就值得一看，是不是？所以说呢，他的安慰的这个秘诀就在乎他说的话是算数的，他应许的事情是永远不会废去，不会改变，不会过时的。所以圣经说，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是可以得着盼望的。所以读圣经啊，从圣经中找到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它能给你带来盼望，它能给你带来什么确据。因此啊，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和后书这个地方啊，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同时呢，他也说，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读圣经呢，有时候呢，你要学会抓神的应许。你说，神啊，你说了我在患难中你必和我同在，我经过水火你必不离开我，你要和我伴随我一路同行的，这个话神说过是吧？所以你抓住他啊，你不要抓神啊，你说信主之后什么事情都没了，也不长病了，平安了，这个平安是有的，但是呢就再也不会生病，再也不遇到不顺，这个话神没说过，神说不算数啊。所以说你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抓，你要按照圣经的说法 去抓神的应许。那圣经中有好多宝贵安慰的话，比如说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正在病痛中的时候啊，神在103篇3到5节说啊，我想大家一起来念，我有这个 PowerPoint 是吧，来一起来读哈。诗篇103:3-5节，107有吗？啊，他赦免你一切罪孽，一起念，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哦，这话神说过，抓住他。OK， 那我们再看哈，比如说，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哈。你失业，面临生活困难的时候呢，啊，诗篇23篇1-2节，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把马太福音10章 29-31节，请。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这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是，我们比一个麻雀要贵重得多啊！整个的创造，我们是神创造的中心呢、就像小 baby 要出生之前，妈妈给他啊做被子、买鞋子、买帽子、买小衣服啊，真的预备一切，小床都预备好了，怎么样？等候那个小孩子生下来，是吧？所以呢，神创造的时候预备空气、阳光、树木、花草、空气、温度，一切都预备好之后才创造人。所以人呢是上帝创造的中心来的，我们是神最爱的，神爱一切，但是神最爱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如果你失去挚爱的亲人啊，耶稣的应许是什么？约翰福音11:25-26，请。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啊，太好了，长生不老，是吧？永远不死。那还有呢，啊，这个比较长，我来念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吩咐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有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这话彼此的劝慰。所以基督徒啊，亲人去世千万不要绝望啊，他只是一个出远门了，在某一个美好的地方等着我们，我们都要去，我们都要去。所以说只是有一段时间不能见，像移民了，他移民天国先走，我们有一天也要去啊，不是永远的分离。这就是基督徒亲人去世和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我们根本的区别。我们也忧伤，也流泪，也难过，因为我们一段时间不能见，但是我们绝不是绝望啊，绝不是绝望。所以基督徒在安息礼拜上很少有嚎啕大哭的，哈哈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还会见他啊，这种感觉呢是完全和世人不同的。当我们正在面临死荫的幽谷的时候，诗篇还是23:4安慰我们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遇到仇敌攻击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啊。那当仇敌作恶我们心怀不平的时候，圣经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啊，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是青菜快要枯干。当我们面对罪的捆绑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诗篇32说，被赦免我们的罪过是何等的喜乐轻松啊，是何等的蒙福。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神是公义的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因信仰被家人逼迫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诗篇27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当我们面临极大试探的时候呢，失恋的时候呢，哥林多前书10:13说，你们所遇见的失恋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失恋过于所能承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中有这么多宝贵的应许摆在那里要让我们承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哎呀，我不要，我不敢要，为什么呢？太好了 啊，我们没有信心去承接，所以圣经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赐给你。所以为向着神要应许，不要怕贪心啊。神说不要贪心，但是问神要不要怕贪心。你说啊，神你应许的啊，我就要。啊，昨天我们看那个摩阿娜哈，摩阿娜最后一段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啊，你拒绝别人诚心给你的礼物是很rude，他用了rude这个词，就是粗鲁的、无礼的。哎，上帝赐给我们礼物，如果你拒绝要的话，你也是粗鲁的、无礼的啊。所以神说，我就要给你，我定义要给你，神你就可以说感谢你，我要啊，向着神就不要客气。OK， 好，我们在结束今天啊。正道的时候呢，我们再用两节经文啊，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说：“神是赐安慰的神，他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四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同样患难的人。所以很多时候神安慰了你，不是让你啊，好了 OK 了，神安慰我了，我欢喜快乐了，我们还要把神给你的安慰再传递给别人。这就是我们呢啊，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让我们在这里思考你所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你是那位赐忍耐的神，你也是那位赐安慰的神。你没有应许我们不经历水火，但是你却答应我们在经历水火的时候你和我们同在。就像约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被扔到烈火的窑中，但是你却在窑中和他们同行。主啊，谢谢你，今天我们也或许会经历水火，或许会经历患难，或许会经历亲人的去世，或许会经过疾病的侵扰伤害，但是主，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有你和我们同在，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借着今天宝贵的话语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力量，能够战胜我们生活中一切的挑战。愿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